我们要读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三章，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读三节吧，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好，我们就在这里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求你看顾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的聚会。主啊，无论人多人少，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鉴察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渐渐的能够增长。主，我们为着活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祷告，今天有很多人出门的，求你看顾保守他们。当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主的圣灵就教导我们，用借着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借着信心来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在我们的当中教导讲的和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你们的当中，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在来的时候，我就问过黄仲尼姊妹，说要我讲什么？她说最好呢讲登山宝训的话。那我想想呢，我最近在准备的都是罗马书的信息。那么罗马书的信息里面呢，有一段呢跟登山宝训是非常相近的，就是从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十五章。其实呢，有人这样子说，这个登山宝训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在山上教训人的一些教导，但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呢一直到十五章呢，是保罗给这个罗马教会的一些特别是在生活行为上面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就想起这个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到有一些人是有福的哈，有八福在那里。那我们在这个罗马书从十二章里面开始教导我们把自己献上呢，从上帝的面前我们也一样的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讲到今天我们所要提的这个题目呢，特别大家都知道的或者是记得的，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也都提到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旧约讲到这个律法和先知书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讲旧约的这个词啊，因为他们就是犹太人一直传下来的先知和律法的书，这就是指到旧约。旧约里面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这两条，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啊。所以在这个罗马书，保罗在十三章里面讲到的也引用了这个爱人就完全的律法啊，要这个 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里面，在这个短短的三节里面，就是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所以这个是保罗非常重视的一条诫命。在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保罗也这样说，全律法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了。那么我们就回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过的话，我们一同来翻一下子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我们都有圣经吧，如果你有的话就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有圣经的人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十二节。十二节找到了吗？我们一同来读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保罗所说的这个爱人如己，就是一切这个完全的律法。这个爱人如己，全律法都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耶稣讲的道理跟保罗讲的是一致的道理，爱人就完全的律法。我们知道爱人和爱神这是两件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合起来其实是一件事情。因为爱神而不爱人的话，这个爱神是虚假的。如果爱人而不爱神的话，爱人的心是没有根基的。所以你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你爱不下去了，哎，我说放弃了，已经爱人够了。爱人从来没有爱得够的，因为我们都亏欠。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啊。那么我们今天再一起来看，用罗马书来诠释耶稣所说的全律法书上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第二条也是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用罗马书的这个话来解释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是说爱人如己就是爱神的表现。那么如果人爱神，必须要爱人，就是这两件事情不可以分开来说，我只爱上帝就好了，我不需要爱人。人很难爱，是不是啊？人说起来爱上帝，这个讲很容易讲，谁也不知道你怎么爱上帝。你说我爱上帝，没有人敢说，哎，你怎么爱上帝？因为爱上帝是个人跟上帝的之间的事情。但是爱上帝必须表现出怎么关怀别人，怎么跟别人相处，怎么去爱别人。爱别人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哎，你看我很关心别人，但是爱上帝爱不爱，人家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样爱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但是一个人长久坐下来，人也知道你怎么样是爱上帝，只是在短期当中，人爱上帝的心是看不出来的。那么爱人的心其实也是如此，爱人的心短暂的时候是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可以表明出来。比如说我们就说吧，来教会里面大家彼此关怀，这个容易做到。但是要爱人如己，要长久的爱人，却是不容易的事情。昨天我们在这个婚宴的当中，我们就跟这个林州姊妹就谈这个事情啊。她说她是很喜欢关心人，但是有时候关心不下去啊，因为爱的源头，如果你离开了爱的源头的话，你想爱也觉得很困难。所以爱人跟爱神其实都需要长时间的，都需要一直不断的去做的。那感谢神，在我们能够看见的榜样里面，其实上帝也给我们立了很多的榜样。就是我们在 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上面是不容易，但是也有人在我们前面做到这样的事情。哎呦，我忘记了，今天是不是要给孩子们的讲话？给你一个人讲吗？然后他要到主日学去。哦 ，OK OK， 我忘掉了。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泡泡。
泡泡。OK。先跟你讲几句话啊。你爱你爸爸跟妈妈吗？爱不爱你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爱不爱你？这你不知道啊。哎，我问你一下子，你早上吃饭的时候谁给你准备的啊？啊，给你保姆，但是保姆谁请的呢？
妈妈。
哎，对了嘛，所以你妈妈就是爱你，所以请一个保姆给你准备饭，对不对？那你上学了吗？幼儿园。那谁送你上幼儿园去呢？校车。好。下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呢，也坐校车回来嘛。那回到家里，谁在家里呢？也是保姆，对不对？哦，妈妈跟妹妹啊，你还有一个妹妹，今天有没有来？哦，妹妹在那里。好，那我问你哈，你跟妈妈要东西的时候，妈妈给不给？哎，妈妈知道你真的应该要有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要的东西不是那么恰当，对不对？所以妈妈说，哎，这个东西不能给你，是不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妈妈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还没有要，妈妈就给你准备了，有没有？有时候会。打扮的时候都是这样嘛，对不对？有时候你还不知道要什么嘛，妈妈都给你想到了，对不对？好，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样子说，你大概不知道这个圣经的话，我先念给你听，那你也念给你爸爸妈妈听啊。圣经里面说，你们中间有谁求啊、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啊、求鱼反给他蛇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孩子要跟妈妈要东西的时候，妈妈我饿了，我要一个面包，我要一个饼，我要一碗饭吃，妈妈会不会拿石头说你把这个石头啃掉了？会不会？哎，肯定不会的。那你跟妈妈说，哎，我想吃这一块肉，想吃这一块鱼，妈妈说，哎，我不给你，我给你一个蜘蛛，给你一个这个黑蜘蛛，给你一个蝎子吃，会不会？不会的，妈妈一定知道你要的东西，所以妈妈爸爸一定把最合适你的东西会给你，对不对？好，这个事情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求，上帝啊，求你今天给我什么东西啊，给我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跟孩子一样，我们求的不一定对我们好，所以上帝哎好像没听到，就像妈妈有时候你求的时候她好像没听到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什么是好的给我们，什么是不好的东西他不给我们。那跟这个一样，我们求上帝给我们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上帝不会给我们。所以上帝爱我们是我们来学习怎么样爱别人的榜样。那现在就讲了，妈妈爸爸爱你，你要不要爱你妹妹啊？也得爱你妹妹，但是你比她大，对不对？你总比她知道的多一点了，对不对？所以她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爸爸妈妈一样知道有些东西她不应该要的？有没有这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啊？那你得学习了啊！你不能说妹妹要什么你都给她，当然妹妹 小的时候他不知道要什么，大概要的东西没有什么危险，你都会给他。但是你也要学习，要把好的东西给妹妹，不要把不好的东西给妹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学习上帝怎么样子爱我们，我们去爱我们的儿女们，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就是学上帝的榜样来爱我们，那我们也要学爸爸妈妈爱我们的榜样，其实就是学上帝爱我们的榜样，学爱弟弟妹妹比我们小的人，明白吗？明白了哈，哎，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的道理。好，现在还有儿童的主日学吗？好，现在你可以到后边去了。啊，到哪儿啊？跟老师走了啊。好，对不起，我都忘掉了。好，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要讲的爱人如己这件事情来。有人说啊，爱人如己呢，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如同自己嘛。你如果不会爱自己的话，你怎么会爱别人呢？所以有人就说了，你要先学会爱自己，如果不懂爱自己，怎么去爱别人呢？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先要爱自己。所以就很多人说，我还不会爱自己，我就不能爱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讲法？也有，对不对？那么圣经上另外有个地方说，我们要舍己来跟随耶稣，我们要把自己舍了。自己要舍的话，怎么现在又说要爱呢？到底是应该爱的还是要舍呢？要舍的还是应该爱呢？这两件事情似乎是冲突的，是不是啊？要舍己，耶稣说你若不舍己就不能来跟从我啊。这里就好像又说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那么到底是爱自己呢还是舍己呢？那么我们就回过来讲，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它的重点是爱别人，不是爱自己。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爱自己，你不要说这个还要去学怎么样爱自己。但是这里许许多人把这个事情弄错了，许多人说爱自己，人说啊，这个我们中国人这样讲哈，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哎呀，所以我先要为自己，不为自己的话，自己都没有了，我们还怎么去爱别人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讲到的爱人如己，不是说我们先要爱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而是说爱自己这件事情人人都懂得，而不是先求自己的益处再去求别人的益处。这个话不是这样讲的。爱人如己呢，就是你当爱别人的时候，想到他就想到你自己一样，你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同时要为着他着想，这叫做爱人如己。不是说我先爱自己然后再去爱别人，结果你爱了自己以后你就忘掉别人，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里的爱人如己，爱己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凡事为自己，乃是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尊重自己。人都有自尊的，是不是啊？如果你想到自己有自己的尊严，自己有自己的身份，自己有自己的位置，那么你想别人的时候也要想到人家也有尊严。比如说我们讲话吧，我们讲话就不要随便乱讲啊。我们常常说，中国人说言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哎，我是没有意思要损他的，他听到这样是他的，那这就是我们没有爱人如己。因为我们讲话随便讲，我们没有顾到他的，我们中国人说脸皮啊。那我们讲的正经一点，就是说我们没有顾到他自己的他的自尊。我们不要损害人家的自尊，不要去伤人家的自尊，不要去侵犯到人家的权利啊。这在西方是挺注重的，不过西方注重到一个地步呢，每一个人都有隐私权，不要人家来管我，我关起门来，特别是你如果有这个十几岁的孩子的话，那你家里如果有大的房间，他一个人一个房间的话，他就把门关起来，爸爸妈妈你别管我， 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在西方就多，在中国因为条件不够嘛，你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但到西方来，人人都觉得我的隐私权很重要，我不要人家干涉。特别爸爸妈妈到了13岁以后，我们在美国说是叫做 teenager 的意思就是十几岁的，十几岁到19岁以前都叫做 teenager。 那 teenager 呢，自己的意见就很强了，哎，我自己很重要，哎，都不要管我，我自己要做一切的决定。但是这叫做过火了，因为西方的教育太注重个人。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讲个人跟团体的问题，而是说爱人如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尊重别人好像我们尊重自己一样。人要自己要自有自尊啊，人要自重，人要接纳自己，人不愿意糟蹋自己。当你想到这样的话，你也应该想到你对人是怎么样子，也不应该去糟蹋别人，去损害别人啊，让人家好像无地自容，让人家听起来听到你的话的时候心里面挺不高兴。哎，你说我没有意思，是你没有意思，但是我们讲话有的时候太随便，我们讲得太快，没有经过大脑。哎，讲的这句话会不会让对方觉得难过，会不会啊好像碰到他的伤处。我们这些都是叫做爱人如己里面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所以爱人如己不是说爱自己，而是我们怎么样子注意别人，就好像我们注意自己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爱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说这个自爱啊，其实就是自私，我们事事都想到自己，就不想别人。这种爱不是上帝要我们的爱，不是上帝要我们啊怎么样爱自己，而是想到我们对自己有自己的评价，有对自己的自尊，我们也要想到别人。我们关怀别人就如同你关怀你自己一样，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思想这个事情，我们就千万不要用说我先爱自己我才去爱别人。你知道先爱自己会失控的。什么叫失控呢？你爱自己忘掉爱别人了。哎，我看到别人有需要，我先想我今天我自己能不能做到什么事情，我就管自己，以后就管自己，就管自己，就忘掉别人，这叫做失控。那失控的时候呢，我们就偏离了爱人如己，我们专顾自己。所以失控的情形就是我们专顾自己，没有去顾到别人，这是失控。这不是圣经要教我们的哈。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事情，在以后末世的世代，人要专顾自己，就是他都不管别人，专顾自己的需要啊！我要吃的，我要喝的，我要用的，我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讲自己，整天讲自己，这叫做失控。昨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婚礼，啊，婚礼的当中我们用了《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什么？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这个爱就是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爱是不求自己的意思，就是益处，那就是把自己先放下来。人要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啊，这个爱真是不容易，老实说不容易。但是圣经要我们朝这一方面去学习。那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怎么学习呢？我们说第一个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榜样来学习。刚才我跟孩子们讲的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子爱别人，我们需要有一个榜样。孩子们要学习怎么去爱别人呢？先从父母那里学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但是爱孩子的时候要爱孩子哈，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也要真正的去爱别人，孩子才会学到。哎，将来他知道，他会去关怀别人。假如说我们父亲只是知道，哦，我爱我的儿女爱得很好，对别人的事情完全不顾呢，将来孩子也是一样啊，管自己管得很好，别人他都什么事情都不理睬，不用去关怀别人，我们自己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要有一个榜样。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 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自己。所以刚才念这一段经文，他说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他这样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学习爱人最好的榜样是上帝自己。那么上帝你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从耶稣身上来学习。你看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常常想到的从来不是自己要吃什么，自己要住什么，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他每一次看见有人需要，有人有病，有人碰见难处，他就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以至于有一天呢，他的家人，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妹妹们来找他，他们以为耶稣发狂了，说都不顾自己的事情，天天都在帮助别人。当然耶稣不是说不顾自己，但是他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当他遇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一直的去帮助别人。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爱别人的最好的榜样，我们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自己爱呢是不需要学习的。你看小孩子就知道，小孩如果兄弟两个人开始的时候，他不会爱可能最小的时候他会爱弟弟，很小还被抱的时候，他也许会爱他的弟弟妹妹。但是等到弟弟长大了，妹妹长大了，要玩具的时候，他都想到自己，他不需要别人教的，自爱是谁都会。但是他要有一个榜样，知道人怎么样子彼此的相待。所以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父亲母亲怎么样子爱他，第二个他看见的就是父亲母亲怎么去爱别的人，那么这个孩子才有学习的对象啊。所以爱是需要学习的。那么有人怎么样子爱别人，我们才会哦，他是这样子爱别人，我就学习他怎么样去爱，我怎么样去爱。我在报纸上看见一个小消息，他说在河北大城县里面有一个中学的老师啊，他在网上就写了一篇短文。他这样写，他说我愿意谦卑地追随德兰修女的脚步，一生一世永不偏离啊。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他说有一次他看见报纸，他说有一个记者问，你们知道德兰修女是谁吗？他是这个教会天主教会派到这个印度，在加尔各答去照顾人的。起先他不是去照顾人的，就派他到那里去服侍一般的人。后来呢，他看见在加尔各答许许多多贫穷的人，许许多多没有钱的人。你也知道加尔各答跟中国也差不多，不过比中国更乱就是。那么有钱的人都住得很好的房子，没钱的人就在街上没地方住的。那特别是那些没钱的人又生了病的人，那在印度真是被人根本是弃绝的。那他看见这些事情呢，他就决心去帮助这些垂死的病人，而且是没有钱的穷的病人。所以呢，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问这个德兰修女，他说印度人呢都已经过剩了，印度很多人呢，印度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就是第二个人多的，他的地方又比中国小，好的地方也比中国少。所以印度人口这么众多，你还要去挽救这些濒死临死的儿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好心呢？德兰修女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抱起一个又病又弱的一个儿童，他就把这个儿童抱起来，他说你看他的里面有生命，就是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个人的生命，德兰修女就愿意去照顾这些又贫又穷又脏又没有人要的，几乎可以说是坐在水沟旁边等死的那些人。那我们知道后来许许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得到了一个诺贝尔奖和平奖啊。那这个人 做的事情呢，感动了这个河北省大城县的一个中学的老师。所以他说，我看见德兰修女，她也不是一个什么有钱的人，她能够这样用她的生命去爱跟她毫无相关的一些贫穷的人啊，人不要的这些人呢，他说他心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感动。所以他说，我愿意学，但是我学不到他的，那我怎么办？我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去关心那些贫穷的需要啊，老师特别帮助的那些学生。这就是一个榜样，人看见有人这样子爱别人，他受到感动，哦，人家会这样子做，我才开始学习一点，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爱需要有榜样的这个意思啊。那么爱呢，也不是说单单说说的。这位老师他开始，他就在他的班上去关怀那些贫穷的啊，学习的不好的。我们知道在教育，在学校的里面有好多的学生，那个人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有好的学生呢，家境好的呢什么都有，那回去还有着老师给他补习。家境不好的呢，再回到家里面还要做工，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功课。所以通常家境不好的学生呢，大半讲起来学习就学习的不好。那学习不好，通常在学校里面老师都注意学习好的学生，学习不好的人就让他去吧，就放掉了。那这个老师他就开始去关怀那些，哎，他说这个学生怎么每次功课都不做呢？所以他就特别去关怀他，他就从德兰修女身上看见这一个学生的需要，他就愿意去关怀他，而不是不理他就完。结果在他的班上，这一些贫穷孩子慢慢都受到注意，也得到了启发，也得到了鼓励。他们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子运用他的时间，怎么样子跟别的功课好的人都能够赶得上来。其实不是凭这个智慧的问题，他没有时间，但也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关心的时候，人就会自暴自弃。有人关心的时候，觉得哎呀，有人关心我，我就去好好的去做一做。那么所以爱是需要行动的。一个爱的生命不是单单说啊，我爱我的学生就完了，他需要付出他的代价，需要用他的行动去爱这些人啊。我想最近是一个这个，我想想看，是二月几号，是德国有一个牧师啊，他好像是逝世的日子，他的名字叫做潘赫华，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做牧师。那么原来在德国牧师，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德国很多的牧师。但是你们都知道，希特勒当政以后，渐渐他就抓紧他的权力，渐渐要实行他自己的政策。那么开始打仗以后呢，他就对犹太人是特别要实行消灭的政策。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他杀害了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呢，这个牧师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去救这些人，但是我可以起来讲上帝要我讲的话。他就起来反对希特勒。那么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有什么权利去反对呢？他不过是一个牧师。所以希特勒用他的军事的力量，用警察的力量就把他抓起来，所以他就被捕，放在这个监牢里面。那希特勒对他呢还特别的不满，所以当希特勒快要战败的时候，他自己知道要战败了，就在战败之前没多久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利了，已经撑不下去了，就把他所最不喜欢的这一批人通通枪决。这个潘赫华就在那个时候就这样过世。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爱是不求回报，只求找到那个需要爱的人，这叫做爱。我们中国人呢也很会爱啊，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很会啊。今天我请你客，那么我知道你有力量，明天你会回报我。我们受到 这个招待被请的人也说，哎，我一定要回报他，我不回报他好像心里面不平啊，好像觉得欠他一个。所以中国人呢，彼此就是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叫做礼尚往来啊，结果都在我们之间来来往往，那真正需要的人反而就被忽略了。但是我们说，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是去找到那些他不能回报的人，我们来关怀他。然后他说他要回报的时候，你跟他怎么讲呢？说不用回报我，将来你看见有需要的人，你就去照顾他，把这个爱传出去。这样的传来传去呢，这个爱就遍及我们所认识的，慢慢从这个，从我到别的地方，到别的人身上，从他的就再延伸到别的人身上去。不会这个爱就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请你，你请我，我请你，你又请我，就永远在我们两个人中间。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就没有人关怀。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用行动来表明怎么样子叫做相爱。那么我们一说到相爱，就想到昨天的婚礼啊，有一个不是昨天的哈，我讲另外一个例子哈，有一个新闻里面说，有一个男的呢很爱一个女的，在那个女的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就送了10000朵玫瑰花，我不得了，10000朵是多少朵啊？花来算10000朵可一大堆了啊！昨天我们有好多人，我们都拿到1朵玫瑰花。他送女的10000朵玫瑰花，他就附了一个条子说，我爱你10000年。哇，这个很浪漫啊，很浪漫。但是真实的状况，他能不能爱他10000年呢？我们中国话说天晓得，是不是啊？这话谁都会说，他能够买10000朵玫瑰花，他一定是有一些钱的。那他能不能爱他10000年，谁知道呢？可能过不几天，过几年，他看见一个比他更好、更漂亮的人，他的爱就转移了。所以这个花会凋谢，爱也会凋谢的。所以这个太浪漫的爱啊，有的时候是虚假的，有的时候变成就是迎合对方啊，要得到对方，都是有一种占有欲在里面。但是另外有个例子，也是讲到中国的一个老太太，在河南农村里面有一个姓高的70几岁的老姐妹，那她自己呢赚的钱够她家里活这个报纸上说他赚的工资是1800，在河南赚1800也算是不错了，对不对？虽然不算是太多了，生活可以过了。但是这个老姐妹呢，她放弃了所有休息的时间新闻没有报告她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过做能够赚到1800也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嘛，大概在政府部门是什么样的地方一个单位里面做工作。那她下班的时间他去做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去关怀在中国现在开始也有很多艾滋病的病人。那他觉得他也不是去说你们艾滋病人怎么着，他就去关怀他们，他就从各方面找很多的资料，在艾滋病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怎么样子保护你自己，怎么样能够想办法解决。当然到现在艾滋病没有完全解决的这个医药，但是他就想办法怎么样去接近他们，去关怀他们，因为通常艾滋病的人大家都不愿意理睬的。所以他下班以后，他的时间就把他的钱很多，除了他生活所需要的这个经费之外，他就去印这些资料，然后就到他的乡里面各处每一家去看看有没有患艾滋病的，也许他那个城镇里面正好是艾滋病很多的那个地方，他就把这些材料去发给他们。他不是做一个礼拜，也不是做一个月，一连好几年的就这样子做。那么后来有人就找到他，他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他说我从哪一年什么时候就开始关怀这些艾滋病的病人。那他说你用了多少钱呢？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不过你一定要问了，我就是算一算嘛，算一算去啊。他就讲多少钱一个月拿去印刷这些材料，他说他用了28万的人民币。 印了很多防止艾滋病或者是艾滋病怎么样子注意自己的事情，送到有艾滋病的地方去。所以后来人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得到了一个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健康和人权奖，因为他不顾一切的就是专心的去服侍那些人所不愿意听到的人所认为是歧视被歧视的一些病人。那这就是长久的去爱人，他真是做到爱人如同自己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些人没有人关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特别的没有希望，人没有希望，这个活着就没有意思。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故事在新闻上面所看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讲到爱人如己呢，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个讲法，或者是有许多的命令。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事情，新约里面也讲到这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昨天讲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这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啊。这些语句啊，其实都是要我们去怎么做的。那换句话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或者是上帝借着这些使徒，也借着耶稣在世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命令。什么叫做命令呢？中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寇世远，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哈。他是原来是个新闻记者，后来呢，他就觉得他愿意传上帝的福音，他的国学的基础很厚，很强，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常常用中国话，所谓中国话不是单单用普通话了，就用中国的思想，中国的一些旧有的一些知识来传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福音。他就这样说过，他说什么叫做命令啊？他说命令不是讲道理的，在军队里面特别明白这个什么叫做命令。你不能做一个兵，你说哎，连长、排长、营长，你为什么下这个命令？军队里面不容你讲命令的，对不对？一个命令叫做一个动作，你就跟着做就是了。他说命令不是讲道理的，命令不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上级给我们的。哇，这个事情当然大家都能听得懂，但是呢，没有人愿意服。我为什么要听命令呢？我自己做主不是很好了吗？我为什么要听上帝的命令？这都是人的思想。但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既然是上帝，他有权如此的命令我们。第二点，命令是不带条件的。命令不是说如果你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子，命令很简单，你就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不是说啊，你如果健康好，如果你有钱，如果你很高开心，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命令就是你开心也好不开心也好你都得做的。那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讲军人守这个守纪律守命令最强的是些什么人呢？是德国跟日本人，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不太讲求服从的。我们中国人一个长官叫你起步走，你走走走走到前面是一个悬崖了，你自己会掉头回来的，你不会下去的。但是德国跟日本的兵呢，没有长官下命令叫他回头，他就想下去了。我们说起来好像这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这叫做贯彻命令。他不是说为什么或者有条件的，他就是长官怎么讲他就怎么去做。其实我们的上帝不是说叫我们无理的给我们叫我们去做，而是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爱人，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条件我们就应该去遵行。第三件事情，如果是命令就得去做，不要单言。上帝下的命令就没有单言，哎，我等一下我等一下。如果在军队里面说等一下，时间错过了，你这个听命令也没有用处了，是不是？一个命令就要立刻做一个动作。上帝的命令叫我们去做，我们就没有单言的借口。第四个，命令是不能违背的，这个都晓得。第五个，命令是不可修改的，不能因为符合自己的利益我就去修改这个命令。 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有没有像一个士兵要遵行上帝的命令，遵行命令的那个态度去学习去执行？这是一件比较不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讲来讲去还是讲到爱人如己。这个我们说哈，我们说一句老实话，爱人如己啊，口里面很容易讲，但是做到的确不容易做到，是不是？哪里人会想到爱人如己的？都是想到先爱自己，想到自己没有办法，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上帝的爱，我们每一次想到都是先想自己的利益，先想到自己的好处。但是刚才我们念的圣经，或者是昨天我们念的圣经，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先求自己的，先求别人的益处，那叫做爱。那在夫妻的生活当中是需要注意到这个事情，假如说都是注意到先爱自己的话，夫妻中间总会很多的争吵啊，你都顾你自己都不顾到我。那夫妻生活同样的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对人的态度，所以爱人如己是容易讲但是做不到的。那现在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代替，也许我们会比较容易想到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13章第八节，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好，保罗在这里用另外一个字眼来讲这个爱人如己，就是说要常常以为亏欠。什么意思叫做常常以为亏欠呢？亏欠我们都知道，我欠你啊，我这件事情还对不起你，请你原谅，这句话我们基本上大家都能够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就一想到说，哎呀，我昨天忘记给你打电话了，本来应该跟你打电话的，有一件事情要跟你怎么联络，我忘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亏欠了你，抱歉，就是跟人说对不起的意思。当你想到对别人对不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开始学习关心到别人他的需要。先从这样子比较简单直接比较容易学到的事情开始。亏欠感，为什么会有亏欠感呢？第一个，我们亏欠谁呢？我们亏欠上帝。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就读到一句话，罗马书第3章23节，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什么叫做亏缺神的荣耀呢？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上帝造我们像他的样子，是不是？这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时候，就讲到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出来像上帝的形象，但是结果呢，从罪进来了以后，人活得不像上帝的形象。什么叫做不像上帝形象？不是说都没有了，就是说已经欠缺了。欠缺亏欠，我们立刻想到月亮亏了。什么时候月亮亏呢？月亮有圆的时候，是不是？有亏的时候。那亏的时候是跟圆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呢？月亮本身有没有变呢？月亮本身没有变，它的角度跟地球的角度有一点变化。那这个变化的当中，我们就看见那个没有被太阳照到的那一面呢，给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太阳照到的那一面就是弯弯的一点，对没？这叫做我们叫做月亏了。月亏不是说月亮不见，我们以前认为说是天狗食月，对不对？这是中国以前的传说嘛，说天上有一只狗把这个月亮吃了一大块掉，所以只剩下弯弯的一个。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不过是传说，现在我们知道科学的理论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转，那么绕到一个角度的时候呢，太阳照不到的那一面被我们地球上看见了。 我们地球每天在转嘛，所以月亮跟太阳的位置就是跟着在这个相关的，所以地球上看见月亮亏的时候，不是月亮不见，而是月亮不反射上这个太阳光芒的那一面被我们看见了，我们叫做亏了。我们拿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来想到我们亏缺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按照上帝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就应该懂得，应该表现出反映出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完全，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仁爱，上帝的美等等，这些上帝的性情。但是今天人有没有呢？还有一点，但是不完全。为什么呢？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啊，被我们被别人看见，也被自己看见了，所以我们叫做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有好多的部分没有被上帝的荣耀照到的，或者是我们显出来的不是上帝的荣耀。不过呢还好，如果人人都没有上帝一点的荣耀的话，那人都不晓得什么叫做完全，什么 不懂得什么叫做美、没有创造的能力，没有这个公义的观念，连这些都没有的时候，那人活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人活在像禽兽一般的 世界里面，那就是人吃人。那我想在大陆过几前几年，特别是文革的时候，那不是没有公义吗？那不是人人都为着自己吗？认为自己就是真理吗？都把别人看着是这个是叛逆的，都是反革命的，就是我自己才是好的，所以大家就攻来攻去，这样子搞来搞去，搞得国家真的在搞得烂掉了。那像一个禽兽世界，谁讲爱？谁讲公义啊？谁讲正直啊？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幸亏上帝在人的当中不都是这样子，人不是完全没有，不过亏缺了，不是一个完整的来反映上帝的形象，这叫做亏。那么既然讲到亏呢，我们第一个亏欠的对象就是对于上帝。上帝啊，我欠了你，我应该反映你完全的形象，我没有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得认罪。罪是什么？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我们没有完全反映出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形象，所以我亏缺上帝，我求上帝赦免。现在我们讲到对人，对人呢，我们也应该有这样子，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怎么呢？我本来应该像上帝的形象，如果你看见我的时候，你对我一定很满意。我不像上帝的形象的时候，我就没有公义，没有美感，没有完善啊，有一点好，但是不像真正一个好的人。所以呢，我亏缺上帝的时候，我就让你看见我那个欠缺上帝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对你来讲，我也欠你。我欠你什么呢？我没有把上帝的形象完全的对待来对待你。你明白这样子的讲法吗？同样的，你也是对我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嘛。所以我看见别人的时候，他也不完全。我就心里面常常就说，他怎么搞的？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常常讲这个话？这个人怎么搞的？跟他讲话他不回应，跟他讲好的他是给我回应歹的，跟他讲什么他都不听，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形。我们对人也是这样，人家对我们那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亏缺上帝荣耀的时候，我们彼此见到的就不是上帝要我们看见的一个完整的上帝的形象，所以我对你有亏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先不要说去主动的，我们先从被动的来讲，我亏欠上帝荣耀，我也亏欠别人，因为我反映不了上帝完全的形象。所以人和人中间彼此就埋怨
这个人怎么搞的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没良心，我给他做一件好的事情他也不报答我，我们常常讲这个话，对不对？说人家没良心，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常常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叫做彼此的亏欠，因为我们没有把完整的上帝的形象摆在人的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本来是应该凡事都不可亏欠的，但是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自己不完全，我让你看见这个不完全的人，我让你看见不完全的人是我对你不起。第一个我先对上帝不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对你不起。我讲个例子你们就更容易懂得了哈。这两天我们在苏黎世，钟尼就带了我们车子到教会来的回去啊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婚宴之后呢，说要回去，结果走来走去呢，走进了那一些地方呢，此路不通。为什么此路不通呢？在修路，你们都知道嘛，好多地方。就昨天我们就晚上，所以晚上跑来跑去啊，到了这里此路不通，因为拦起来了，他在修路。是不是啊？那我们就选别的地方转回来，照别的地方又是不通，哇！所以昨天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快到12点了。好，我想在中国的话，或者在有些地方，他们就会竖一个牌子，叫做“正在施工，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有没有？是不是啊？你建一个大楼，建大楼的时候，这个骑楼的部分就是靠着街面的部分，人家就包起来，包起来呢，对行人来讲就不便了，你就得绕道，或者是要走别的路，或者是给你包起来，你要走到大街上面，他给你弄一个小道，总是不方便嘛。所以这些我们说是有良心的，注意到公共安全的人，他一定在上面写一个牌子，就举一个牌子说，正在施工期间造成的不便，请你们包涵，请大家原谅。这个亏欠感呢，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这个人，我给你们造成很多的不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像上帝，我没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呢，我就常常举一个牌子，上帝还在我的身上施工期间呢，那你们碰见我了，请你们绕道一下子，别跟我直接碰，直接碰呢大家都没好处。上帝在施工期间呢，我还不完全，请你们多原谅，这叫做亏欠感。我完全了没有？我没完全了。我虽然做了牧师，我也不完全了。所以我常常要这样子来想，上帝造我要我像耶稣基督，让我能够像上帝所造的一个人那个样子，但是今天上帝还在我的身上，还在施工期间，所以你碰见我的时候还碰见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就得先有一个亏欠感，对不起，上帝还在我的身上，塑造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你碰见我的时候请你原谅，明白吗？这叫做亏欠感，这叫做亏欠感。为什么要亏欠感呢？不是说我真的欠你了多少，我的举动，我的言行，我的做人好像你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我不像上帝的形象，我不完全嘛。那每一个人如果都有这样子的形象，说对不起，我做的不完全，请你原谅的话，你说我们人和人中间是不是能够和平相处，是不是能够减少很多的摩擦了？那不是等到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先自己说对不起，我不完全，我虽然还没有冒犯到你，但是我是不完全的，请你注意一下子，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原谅。我举一个牌子放在我的额上面，如果举一个牌子，你就啊，这个人啊，我饶了他吧。 就别跟他这起争执了，别跟他吵了，没什么好吵，他自己都承认了嘛。彼此以为有亏欠就是这样，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真正的走上了爱人如己的这一条路。因为爱是比较水准高的，讲到彼此感觉到亏欠，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先检讨自己。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讲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学习爱人如己。哦，你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哇，这么难，我做不到。是，我们得承认我们做不到。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有意思，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是爱的第一步。我们如果都自觉得我做的都对的，我从来不需要跟人家道歉的，那这样子老实说冲突就很多，大家都是这样觉得，都是你的错，我没错嘛。但是我们想到我们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亏欠别人，哎，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就会很容易，就会很容易的进步，是不是？这不是难做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把这个爱人如己，我们讲第一步，第一步就是常以为亏欠。那爱人如己的这个行动就可以开始，要不然的话我们觉得好难啊。因为上帝要教我们，律法书、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就是爱人如己，这是一切道理的总纲嘛。我做不到耶，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从自己先认知，我们常常觉得亏欠别人，那我就不理直气壮的整天指责别人，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先看看自己。我常常这样子说哈，这也是我学来的。当我们指责别人，我们指责的别人都是这样指责，对不对？当一个手指别人的时候，几个手指指自己啊？几个手指指自己啊？三个手指指到自己啊？一个手指指到别人，三个手指，但是我们都忘记这三个手，我们都想到啊，都是别人，都是别人，都是他的错。我们现在回过来想，我有很多不完全的，我需要求别人的赦免，我亏欠了别人。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上爱人如己，不是要求别人，而是在上帝面前我们自问，我什么地方亏欠别人。但愿我们学习从最简单最容易的地方来学啊。耶稣说啊，人打你的左脸，连你的右脸也再放在他面前让他打，哦，我们说这个做不到，做不到，是哪一个人能做得到呢？没有上帝的生命，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呢？那是最高的标准，耶稣自己做到的。当人来定耶稣把那捉拿捕捉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反抗，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你要抓就抓去吧，你要定我就让你定吧。他有没有任何的反抗？一点都没有，他自己做到了，因为他的生命是完全的，他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没有关系，从能做到地方开始做，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学习到怎么去爱别的人如同自己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的讲道就讲完。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常常忽略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完全，我们以为我们自己什么事情都无可指责。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亏欠你。当我们亏欠你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亏欠了人。所以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去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 我们先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先察觉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因为你还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工，所以别人碰见我们的时候总是觉得不方便，总是觉得就是什么不对劲。主啊，求你让我们常常彼此的觉得亏欠，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爱别的人如同爱自己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靠着你自己的，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实在是做不到。但是主啊，求你教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